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在前去参加抗议的途中被警察逮捕。抗议者们反对当天早些时候法庭对纳瓦尔尼腐败指称的判决。警察还逮捕了数十名在莫斯科红场和克里姆林宫附近参加集会的抗议者。人们从直播电视上看到集会一直是和平的。数千人聚集在红场抗议法庭对纳瓦尔尼和他的兄弟奥列格做出的判决。美国国务院和欧洲联盟谴责说，对纳瓦尔尼的判决令人不安。这是一项有着政治动机的决定，目的是让普京总统的这位主要批评人士闭嘴。星期二早些时候，一家俄罗斯法庭判定这位政治活动人士诈骗了一家法国化妆品公司至少50万美元。法庭判处这名现年38岁的律师和博客作者3年半的监禁，缓期执行。他的弟弟奥列格也被判处同样的刑期，但是法庭命令他入狱服刑。纳瓦尔尼的辩护班子说，他们将对这项判决提出上诉。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说，军舰正驶向爪哇海发现残骸的海域，将在星期三发起一个大规模的搜救行动。之前搜救人员发现了据信是失踪亚航航班的残骸和遇难者的尸体。第一批被证实为亚航航班的残骸是星期二被发现的，残骸在婆罗洲岛海岸外大约16公里的海面上漂浮。印尼紧急救援主管官员对记者说，他确信这些残骸来自亚航失踪的航班。这架载有16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飞机，星期天从印尼泗水飞往新加坡途中遭遇暴雨之际失踪。搜救人员还没有发现任何生还的乘客和机组人员。索马里政府说，美国在萨克镇附近发动的空袭炸死了青年党主管情报的头目塔赫里。索马里国家情报与安全局星期二发布声明说，在星期一的空袭中，塔赫里跟另外两个人一同被炸死。声明说，他乘坐的车辆在萨克镇和贾瓦里村之间行驶时被炸毁。美国五角大楼一名发言人证实，塔赫里是美国空袭的目标，不过他没有证实那次空袭是否成功。从属于基地组织的青年党试图推翻索马里政府，将索马里变成一个保守的伊斯兰国家。在亚德里亚海上发生火灾的轮渡上的死亡人数星期二上升到13人，有关官员担心船上还会有更多的尸体。正在主持对这起灾难事故进行刑事调查的意大利检察官奥尔普说，至少有3名偷渡者获救。他说，这是无可争议的证据，说明船上藏有非法移民。这艘诺曼大西洋号星期天从希腊的帕特雷港驶向意大利的安科纳港，船上装载汽车的甲板在科孚岛附近着火。幸存者说，当他们站在上层甲板上等候救援时，大火的温度足以让他们的鞋子融化。他们说，船员们看上去不知所措。由于报告的乘客人数、获救的准确人数以及是否有偷渡者的说法不一，目前仍然不清楚渡轮上到底有多少人。沃尔普已经下令将烧毁的渡轮拖到意大利，救援人员星期二在渡轮上又发现了一具尸体。希腊总理警告说，如果誓言取消广泛财政紧缩措施的国内左派势力在下个月的提前选举中获胜，那么受到经济重创的希腊可能会被迫离开欧元区货币联盟。萨马拉夫总理星期二说了这番话，之前不久他正式请求即将卸任的希腊总统在1月25号举行选举之前解散议会。希腊议会星期一在第三轮，也就是最后一轮投票时，没有批准政府的总统候选人，结果导致希腊不得不提前举行选举。由于担心希腊会从18个成员国的欧元区退出，欧洲各地的投资人和股市已经表现出不安。 希腊反对党激进左翼联盟党表示，他们希望重新就高达近3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的条款进行谈判。这些救市资金是欧洲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2010年开始发放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12月30号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重点包括：亚航空难搜救人员已经找到40具尸体；韩国提议与朝鲜恢复对话；台湾总统马英九控告电台主持人诽谤罪；中国的独立制片人沈永平拍宪政纪录片被判刑；观察人士对中国人权行动计划忧喜参半。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亚航班机的空难事故，以及在意大利发生的船的沉沦事故。印尼当局从星期天失事的亚航班机残骸附近打捞起至少40具尸体。当地电视台星期二播放的视频显示，搜救直升机在离博罗洲岛大约160公里的爪哇海上打捞尸体。遇难者家属看到视频上的尸体后痛哭，死者身上都没有穿救生衣。到天黑的时候，搜救人员只找到了飞机上1/4遇难者的尸体，飞机上162人无一生还。在发现尸体之前，搜救人员在海上找到红白色的紧急出口门、橘黄色救生衣还有行李等物体。印尼搜救人员还在婆罗洲岛西南大约160公里的地方发现水下有阴影，据信这是失联飞机的主要机身。亚航的空客 A320-200 客机星期天从印尼泗水市飞往新加坡途中失踪。亚航创办人托尼·费尔南德斯在推特上说，他为遇害者家属深感难过的心情无法用语言形容。在另外一方面，意大利说，在科夫岛附近起火的汽车渡轮上所有剩下的乘客都已经获救，但是亚德里亚海上这一次船难的死亡人数上升到10人，人们担心可能会有更多人失踪。星期一，救援人员将最后一批幸存者带到安全地方之后，又发现5具尸体。意大利和希腊的空降救援人员继续在渡轮附近的海面搜索。有关官员不确定这艘悬挂意大利国旗的诺曼大西洋号上有多少乘客。渡轮清单上列出了478名乘客和船员。意大利表示已经有427人获救，可是还不清楚是不是有可能很多人失踪，或者是有人根本就没有上船。渡轮船长遵照几个世纪以来的海上传统，在渡轮上留到所有人都获救。意大利海军准备把渡轮拖进海港。意大利总理泰奥伦奇赞扬了救援人员的努力，他说他们防止了一场海上屠杀。救援人员用直升机从甲板上把乘客吊起运离险境。出事的地点风急浪大，气温很低，给历时24小时的营救工作带来重重困难。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随着美国跟北约部队结束在阿富汗长达13年的战争，本星期华盛顿跟喀布尔之间揭开了新的篇章。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所做的有关报道。
在2001年9月11号袭击带来恐惧和创伤之际，美国总统布什宣布
On my orders,
根据我的命令，美国已经开始对基地组织恐怖主义训练营地发动攻击。
美国历史上最长的地面战争现已结束，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司令官美军上将约翰坎贝尔主持了喀布尔地面战争结束仪式。
今天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今天北约完成了其作战使命，13年的努力充满了巨大的成就、巨大的牺牲，尤其是数以千计的盟军、阿富汗军队和警察部队，他们为给这片被战争蹂躏的土地更光明的未来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阿富汗国家安全顾问阿特马尔出席了仪式。
我代表阿富汗总统加尼和阿富汗人民向北约盟军2001年以来在阿富汗的努力和牺牲表达我们最由衷的感谢。我们奋斗的代价是巨大的。
结束这场战争是奥巴马任期的主要目标。这场战争夺去了近3500名北约军人，其中包括2000多美军，耗尽10000多亿美元。
这场历史最长的战争将以负责任的方式结束，这给我们机会退一步并反思这些家庭为我们奉献的一切。我们能和家人朋友团聚，是因为我们的军人情愿与家人相拥告别，奔赴沙场。
过去一年，作战部队撤出的时间在华盛顿引起分歧。三月，时任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司令官约瑟夫·邓福德做了不祥的预言。
如果我们在2014年底离开，阿富汗安全部队战斗力将开始下降，安全环境将开始恶化。
但是九月，阿富汗与美国和北约签署了延宕已久的协议，允许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保留少数军队，继续向阿富汗安全部队提供培训和顾问。对奥巴马政府撤军时间表大加批判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现在对阿富汗的未来充满希望。
我相信我们目前在每个方面都处于一种合适的支持以及合适的伙伴关系，包括军事和经济方面。
喀布尔的一些居民也表示审慎的乐观。一位居民说，他为阿富汗安全部队感到骄傲。另外一人也敦促美国和北约继续承诺训练阿富汗部队。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美国在索马里发动了一次空袭，五角大楼说这次空袭的目标是索马里青年党的一名高层首脑。美国军方发言人星期一说，这次空袭的地点在萨科附近，目前还不清楚空袭是否命中目标，但是美国军方发言人说，有关官员相信空袭没有造成平民伤亡。美国九月曾经在索马里发动空袭，击毙了青年党最高指挥官戈丹。从属于基地组织的青年党试图推翻索马里政府，将索马里变成一个保守的伊斯兰国家。一年来，索马里和非盟军队成功地击退了激进分子。在另外一方面，巴基斯坦警方逮捕了被控是2008年孟买激进分子袭击案的主谋的嫌疑人。在此几个小时前，巴基斯坦法院刚刚就其拘留申诉作出裁决，准许保释。伊斯兰堡警方说，拉赫维因为被控绑架一名巴基斯坦人而被正式拘押。拉赫维星期二早晨出庭，法官批准逮捕他，命令警方在两天内完成调查。拉赫维被控策划并资助孟买袭击行动，有160人在那次袭击中死亡。本月早些时候，一家巴基斯坦法院曾经准许拉赫维保释，但随后有关当局依照公共秩序法下令对他予以拘留。拉赫维的辩护律师成功质疑拘留的合法性。伊斯兰堡高级法院星期一裁决拉赫维可以以10000美元保释，这令印度政府感到愤怒。印度外交部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大使表示抗议。除了拉赫维以外，因为孟买袭击案受审的还有其他6个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2014年就要告一段落了。那么我们回顾非洲的2014年，特别看到了尼日利亚激进教派博科圣地他们的恶行。博科圣地加大了历时5年的反叛活动，并且把大批的平民作为袭击目标，而且还在东北部攻城略地，而且还在齐伯克绑架了将近300名女中学生。他们的恶行还不止如此。年终之际，我们来看看满目疮痍的非洲的过去还有未来会是什么样情况。这是美国之音记者卢克从非洲发来的年终报道。
人权组织说，博科圣地仅在2014年上半年就杀害了2000多人，大约是前4年的反叛活动所杀害人数的总和。在东北地区，尼日利亚人为死亡和失踪者而伤心哀痛。219名齐伯克镇女学生仍然下落不明。博科圣地今年4月把他们从宿舍劫走，让全世界清醒地看到尼日利亚东北地区的恐怖。把我们的女孩带回家的推特标题传遍全球， 这场运动方兴未艾，尼日利亚每天还有集会。2014年，反叛分子攻占城镇和村庄，烧杀掠抢。到年底，冲突已使100多万平民百姓流离失所。博克圣地首领阿布巴卡尔·谢考宣布建立哈里发国。分析人士说，这一宣称在此刻鼓动性大于实际性。不过，激进武装继续推进。博克圣地2014年还继续展开炸弹袭击，11月就发生了3起重大袭击。在波蒂斯库姆的一所男校，至少47人丧生；在卡诺的一座清真寺，至少120人遇难，大约250人受伤；在博尔诺州首府麦杜古里的一处市场，2名女性自杀炸弹手炸死了至少45人。
These lunatics are doing is completely at variance with the teachings of Islam。
这些疯子在这里做的完全违背了伊斯兰教义，他们就是发怒的疯子。我相信地狱里最炙热的烈火是留给这些疯子的。
卡诺的埃米尔呼吁民众自己拿起武器。
我们不能坐等当兵的到来，在他们赶到之前，屠杀已经结束了。有些当兵的扔了枪就跑。
2014年，尼日利亚军队呈现出承受重压的迹象，在东北部，总共有66名士兵因哗变而被判死刑。在博克圣地袭击了边境线喀麦隆的一侧之后，喀麦隆发起了攻势。分析人士认为，博克圣地在2014年成为地区性的威胁。尼日利亚总统古德拉克·乔纳森争取在明年2月当选连任。东北地区的战事为投票布下了不祥的阴云。美国之音记者卢克·达卡尔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韩国星期一提出恢复与朝鲜就韩战离散家庭重聚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对话。在首尔这方面做出这样的姿态之际呢，刚好是朝鲜跟西方国家因为了网络袭击还有人权侵犯等等问题进行对抗的时候。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韩国统一部长柳吉在向朝鲜提出就能够团结双方而非导致分歧的问题举行对话。
남과북이직접만나평화통일을만들어가는방안을협의해나가야할것입니다。
柳吉在说，韩国统一筹备委员会正式建议双方在1月间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对话。在过去一年里，平壤方面与首尔及其重要盟友美国间处于不断加剧的紧张状态，双方最近因为网络袭击问题相互指责。韩国指责朝鲜对其核电厂发动网络袭击。美国官员表示，平壤方面的黑客入侵索尼影业公司网络，试图阻止该公司发行一部有关刺杀金正恩的荒诞喜剧。朝鲜否认了这些指控，并指责美国对朝鲜的互联网进行干扰。朝鲜当局还对奥巴马总统进行粗鲁的人身攻击，把他比作一只猴子。与此同时，在一份详细描述其政治监狱网络以及谋杀、酷刑和强奸等暴行的报告面世以后，国际社会加大了对平壤方面施压，要求其解决糟糕的人权记录。而在重启有关遏制朝鲜核计划以及取消联合国经济制裁方面的谈判基本上没有进展。韩国统一部长的建议旨在通过就已达成广泛一致的问题进行合作，以缓解当前的紧张局面。他提及的合作问题包括韩战离散家庭团聚、扩大文化和体育交流，以及二战后摆脱日本统治的朝鲜半岛光复70周年庆祝活动等。军方智库韩国防卫网络的负责人申隐军支持这个温和建议，认为是双方合作而非以冲突为题举行谈判的一个途径。
지금미북관계가경색되고여러가지문제가있다하더라도우리는대화의
申隐军说，虽然美国和朝鲜关系紧张，并且仍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他认为朝韩间进行对话是适当的，因为韩国不应该切断与朝鲜进行交流的渠道。原计划于2014年初举行韩朝对话，因边境发生小规模武力冲突而被取消。韩国活动人士用气球向朝鲜投放反平壤传单，引发了那场冲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预计将会在其年度新年致辞中提及朝韩双方以及与美国的关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上个月，索尼影业公司遭到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美国调查人员认为，朝鲜可能从国外雇用黑客帮助他来进行这一次的网络攻击。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接近调查的一位官员私下透露，由于朝鲜本身缺乏发动复杂网络攻击的能力，美国调查人员正试图确定朝鲜把一些网络工作外包的可能性。针对索尼影业公司的网络攻击，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美国公司遭受的最具破坏性的网络攻击之一，因为黑客不仅窃取了大量的数据，而且还清除掉硬盘上的数据，并致使索尼的网络宕机一个多星期。美国官员调查这次网络攻击时，联邦调查局坚持认为平壤是主要责任。但是帮助索尼调查这次攻击的美国网络公司火眼的曼迪亚鉴识部门主管凯文·曼迪亚说，他不知道谁是幕后黑手。
At the end of the day, 归根结底，除非离逮住坏蛋只有一步之遥，否则人们总是可以有各种推断，这就是事实。如果你是执法人员，想把一个黑客投入监狱，你要做些什么呢？通常是你得透过玻璃看到他正在敲击键盘侵入网络。对很多人来说，那是能找到黑客的唯一证据。
曼迪亚说，确定谁发动了网络攻击是一个极为困难的过程，因为黑客可能会留下假证据欺骗调查人员。朝鲜否认对索尼影业发动了网络攻击，并誓言要反击美国的任何报复行动。宣称对这次黑客攻击负责的人在互联网上发帖说，索尼影业出品的描写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虚构电影采访激怒了他们。但是安全专家开始质疑联邦调查局所做的平壤策划了这次网络攻击的断言。咨询公司 Talia Global 说，对黑客嫌疑人通信的语言分析结果表明，黑客更可能来自俄罗斯而不是朝鲜。网络安全公司诺斯怀疑索尼内部人员可能是元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美国之音的广播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台湾的消息。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二针对电台主持人周玉蔻指称他接受出现食品安全丑闻的鼎鑫集团非法政治现金2亿元新台币这一事提起名誉诽谤诉讼。马英九的律师在台北地区法院外对记者表示，在民事诽谤罪的起诉中，马英九寻求获得1000万新台币的赔偿，并要求周玉蔻在四家主要媒体上公开道歉。台湾电台名嘴周玉蔻近日爆料称，国民党私下收受涉嫌卷入黑心油风波的鼎鑫集团政治现金2亿新台币。周玉蔻上个星期再指事件牵涉到马英九。他在网络发文称，马英九始终对政治现金一事知情，鼎鑫集团一直无往不利，是因为马政府保护该集团的大门神的缘故。那么讲到台湾的情况，现在呢还有一则情况在台湾引起热议，那就是目前在台湾狱中服刑的前总统陈水扁，他是不是应该保释出狱？他的健康问题现在呢持续引发了关注。台湾蓝绿立法委员也就陈水扁是不是应该获得保释保外就医来发表不同的看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法务部星期二表示，台中荣民总医院还没有将前总统陈水扁的医疗鉴定报告送到台中监狱，所以目前还无法让他保外就医。不过台湾许多媒体都报道， 由于医疗鉴定小组确定陈水扁脑部漏尿手抖情况严重，审核无误，已经一致通过让扁保外就医。如果作业流程迅速，扁渴望可以回家跨年。与此同时，从28号开始争取陈水扁保外就医而绝食的前副总统吕秀莲表示，自己不逞强，头有点晕，走路很虚弱，但是经得起考验。他还呼吁民众不要袖手旁观，并要大家元旦到总统府向马英九算总账。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马伟国星期二重申，总统府尊重法务部依照医疗专业和法律规定所做出的决定。台湾立法院司法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吕学章告诉美国之音，陈水扁是贪污犯，基于尊重前总统，政府已经在监狱当中给予他良好的待遇，因此不需要保外就医。
我们在培德监狱啊，已经有200多坪的一个花园，让他活动的空间。是啊，如果我们能够加强他的医护照顾的话，应该是更恰当。但是绝对不能说行，维护人权，支持人权之名，行来捍卫贪污犯之实。
吕学章还指出，有人说马英九让扁保外就医，乃至于给予特赦，有助于台湾蓝绿和解，但是他不赞成这样的观点，因为要结束朝野恶斗，未来靠的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和很可能接任国民党主席的新北市长朱立伦。关注人权议题的民进党立委尤美女告诉美国之音，根据台湾已经国内法化的联合国人权两公约以及国外人权专家的报告，陈水扁应该获得保外就医的权利。
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政府单位没有这个权利呢，让一个我们的前总统，那他受到更比其他的一般的受刑人更不公平的一个对待，那他的情况其实蛮严重的。所以呢，虽然他说好，他要再找专家再来这个评估，但是呢，我们看到说，即使他的程序是可以快一点，因为这牵涉到一个人的一个健康，甚至是整个人甚至是不是有生命安全的一个危急的一个问题。
尤美女还说，如果陈水扁是一个罪大恶极的贪污犯，那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持续为他争取保外就医或是特赦的机会。反而这起案件是否涉及政治迫害或是媒体炒作，才是应该关切的问题。陈水扁及其妻子吴淑珍涉及了多起贪污舞弊案件，陈水扁也成为台湾司法史上第一位坐牢的卸任元首。陈水扁因为一起土地并购的收贿案件被判刑20年，目前已经入狱服刑6年。陈水扁在监狱当中不断传出健康恶化的消息。面对陈水扁的案件，台湾总统马英九则表示不介入司法个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看两则短讯。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12月30号上午发现3艘中国海警船相继驶入尖阁列岛附近的海域。尖阁列岛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大约在2个多小时之后驶离。这是今年以来中国公务船第32次驶入该海域。上一次中国海警船驶入钓鱼岛海域是在1个星期之前。日方的巡逻船发出警告，要求中方船只驶离日本领海。中国的其中一艘海警船用中文跟日文回复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美国在1961年以来，现在呢将第一次在哈瓦那开设大使馆，并且跟古巴恢复邦交。但是有一些古巴人担心，这个做法呢会增加他们移民美国的难度。分析人士说，这些古巴人担心美国将废除古巴调整法。按照这项法律，古巴公民实际上可以确保获得美国合法居留权，并且最终取得美国公民身份。星期一，设在哈瓦那的美国利益办公处门外排起长队，数十人等候申请美国签证。根据美联社和法新社报道，美国官员目前还不准备修订古巴调整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再来看一则跟中国有关的报道。很多驻京外国新闻机构跟记者表示，2014年外国媒体驻北京的记者工作环境更为艰难，一些记者采访的时候受到了干预和骚扰，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很多外媒网站仍然被封杀。不过呢，在去年很多外国记者抱怨签证延期问题之后，外媒记者今年延长签证的手续相对的平稳。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外国驻京记者俱乐部今年发布了2014年外国驻京记者的工作状况报告。报告指出，外媒驻京记者的采访和报道环境更加艰难。西藏对外国记者来说仍然是禁区。外媒记者前往西藏采访需要，西藏对外国记者来说仍然是禁区。外国记者外媒记者虽然可以去新疆禁区采访。外国驻京记者俱乐部今年发布了2014年外国驻京记者的工作状况报告。报告指出，外媒驻京记者的采访和报道环境更加艰难。西藏对外国记者来说仍然是禁区。外媒记者前往西藏采访需要层层审批。外国记者虽然可以去新疆采访，但是当地警方经常干预外媒记者，使采访和报道无法顺利进行。美国之音记者今年春天前往乌鲁木齐采访爆炸事件的余波，在医院采访伤员时受到一批身穿便服的人员的干扰和全程监控。美国之音记者联系新疆外办要求配合采访，被有关官员以工作忙为借口婉拒。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新闻研究员陈杰仁认为，将海外媒体视作外国敌对势力是部分官员不自信的表现。
动不动就把国际舆论的批评称为敌对势力呢，实际上一方面我认为是一些官员心虚的表现，他们不敢让民众知道这种批评，不敢让这种批评传播开来。那么第二个来说呢，实际上这是他们排斥国际舆论监督的一种表现。
外国驻华记者俱乐部主席福特说，地方官员越来越不配合外国记者的采访工作，有些当地干部承认他们接到了不要同外媒接触的指示。此外，中国网络信息与外部流通不畅，很多外国媒体网站在中国都无法打开，像 Facebook、 Twitter 这样的知名社交网站也被禁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战略部副主任苏晓辉回应说，
关于这个 Facebook、 Twitter， 我们看到在部分的中东国家，这种工具被一些民运分子用来这个作为这种召集集会啊，然后进行反政府活动的一些工具，所以对部分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来说，我们看到了一定的风险。未来我们会不会开放是另外一种这个可能性，但是现在来说我们觉得国内的舆论平台已经足够用，没有必要必须引入一些国外的平台来这个所谓的增加这个公众舆论的自由度。
在外国记者的签证方面，去年年底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的记者签证延期遭遇麻烦，这两家新闻机构曾经对中国最高层领导家族的财富问题做出报道。驻华记者签证问题受到了美中最高领导层的重视和干预后，今年数百名外国记者顺利被延长了记者证和签证。不过，很多外国记者在采访时仍然受到骚扰。根据外国驻京记者俱乐部 FCCC 的报道，三分之二参与2014年度驻京外国记者协会调查的记者表示，在过去一年中，他们在中国从事报道的过程中遭遇干扰、骚扰以及暴力行为。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听众朋友们，为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地区以利风光。索取挂历请发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请在电邮标题中写明索取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告诉我们您的姓名、通讯地址以及邮编， 让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新的一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俄罗斯的消息。美国星期一宣布制裁四名侵犯人权的俄罗斯官员，其中两人在车臣。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的俄罗斯官员增加到34人。美国的制裁法以俄罗斯律师谢尔盖·马格尼茨基的名字命名。他在2009年在揭露俄罗斯官员大规模税收欺诈之后死在监狱里。他去世前在狱中遭到殴打，身患重病也不得就医。美国制裁名单上的34名俄罗斯官员，有的参与虐待维权律师马格尼茨基，有的对法外处决酷刑负有责任，还有的用美国国务院的话说，在俄罗斯联邦严重侵犯活动人士和举报者的人权。这些人在美国的资产被冻结，本人不得入境美国。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制裁名单可能产生的效果是让俄罗斯官员知道，如果严重侵犯人权，就可能被追究个人责任。在另外一方面，一家俄罗斯的法院判定政治活动人士阿利克塞·纳尔尼诈骗一家法国公司至少50万美元，而纳尔瓦尼他是普京的政敌。法庭判处这名现年38岁的律师和博客作者3年半的监禁，缓期执行，大大低于检察官所要求的10年监禁。他的兄弟奥列格也被判定罪名成立，并且被判处同样的刑期，但是法庭命令他入狱服刑。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说，当局决定把奥列格投入监狱是一个明显的策略，目的呢就是要压制纳尔瓦尼他的政治活动。他在宣判后走出法庭，敦促支持者继续对抗。他说，折磨无辜者的政权不应该存在，应该被摧毁。他呼吁支持者上街抗议，直到推翻这个政权为止。自2月以来，纳尔瓦尼因为参加一次没有经过批准的抗议活动而被软禁。接下来我们在时事经纬节目再来看一则跟俄罗斯的经济有关的探讨。我们知道俄罗斯经济11月份急剧的收缩，这是2009年10月以来的第一次，也凸显了西方联合制裁以及石油价格下跌对俄罗斯正在放缓的经济产生严重的影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辆貌似坦克的家伙其实就是一辆坦克。阿里克西·伊万诺夫把它变成一台赚钱机器，用来拉载圣彼得堡周围的公民。这是一个噱头，但是他希望这个噱头会吸引回头客，尤其是游客。俄罗斯很少有人觉得这么安全。俄罗斯卢布币值继续下跌，11月份的 GDP 下降了0.5%，这是2009年10月以来的首次收缩。英国投行 IG 集团资深市场分析师阿里克斯·比彻姆说，
我认为如果计入油价下跌、制裁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结果，包括俄罗斯政治的不确定性，那么前景要比许多人担心的更加糟糕。
经济不景气的阴影笼罩着俄罗斯的节日季节和消费者。自6月以来，油价下跌了差不多50%，加上因俄罗斯介入乌克兰问题，西方对它的制裁，导致外国资本大量流出俄罗斯，今年的外逃资金超过1000亿美元。问题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上述问题还能扛多久？
俄罗斯和普京总统的处境会更加困难。问题是，俄罗斯能够很快从经济的螺旋式下跌中抽身吗？我认为答案一定是不。在俄罗斯经济好转之前，还会更糟。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说，
我们应该立刻行动。金融市场的情况非常不可预测和复杂。我们已经决定向银行投放196亿美元，这是一笔巨额资金，应该能够帮助银行化解紧张，稳定局面。
有人认为俄罗斯会流行前苏联时代的圣诞装饰，但是预计继续下滑的卢布将导致俄罗斯明年更高的通货膨胀，因此许多人希望这样的节日装饰只不过是提醒人们过去的日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广播里，我们来看一下2015年的新年就要来临了。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卡德尔女士。在采访中，热比亚女士谈到维吾尔人一向是温和的穆斯林，他们的世维会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并且愿意跟中国政府对话。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安华的报道。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卡德尔女士在2015年新年前夕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热比亚在采访中多次重申她所领导的世维会奉行非暴力原则。她宣布，虽然中国政府在2014年加大了镇压维吾尔人的力度，但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指责，世维会已经做好了和中国政府对话协商的准备。
我们选择和中国政府建立对话，为了进行对话，我们已经组成了一个代表团来引导中国和维吾尔人之间的对话。这个代表团由我本人牵头负责，我们还邀请了一些和中国政府和民众有良好联系的人士加入到这个代表团队。
热比亚表示，习近平接任中共总书记伊始，他曾经对习近平抱以希望，希望他能带来改变，对民族政策进行重新审视，所以在英文主流媒体发表过文章，呼吁中国政府和维吾尔人之间进行对话。他说，世维会并不希望总是批评习近平政府，不希望总是在抱怨，世维会希望的是解决问题，如果有可能，世维会当然愿意为解决问题、缓和紧张局势做出贡献。
中国政府应当明智地利用我们的影响力来缓和紧张局势，我们也可以帮助中国政府获得正确的思路，了解维吾尔人到底需要什么，他们的诉求是什么。我们在努力寻找机会向中国政府介绍维吾尔人真实的思想情况，所以我们必须一道努力创造好的机会和条件，让所有民族都生活在和平和和谐环境中，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所想要的。
热比亚表示，如果中国政府也希望创造和平和谐，缓解维吾尔地区的紧张局势，他领导的世维会随时准备做出贡献。如果中国政府改变民族政策，改正错误做法，疏解人们的怨气，世维会同样会告诉维吾尔民众，中国政府做得对，做得好。热比亚主席同时也提出了和中国政府进行对话的两个条件。
我们和中国政府对话有两个条件，首先，中国政府应当停止对维吾尔人的残酷镇压，数以千计的维吾尔人被关押在中国监狱中，他们当中的无辜者应当获释。再者，中国政府应当把我们视为商讨问题、解决问题的伙伴，而不是清除维吾尔人视我们为敌人。
热比亚主席表示，注意到中国官媒《环球时报》12月10日发表的题为《东突分子被伊斯兰国组织当炮灰遭重创，想脱逃被抓回斩首》的报道。热比亚主席说，他和世维会坚决反对中国当局把维吾尔人和伊斯兰国组织挂钩。他说，世维会并不知道参加了伊斯兰国组织的中国公民是些什么人，但是世维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希望维吾尔人去伊拉克和叙利亚参加极端的伊斯兰国组织。
维吾尔人是温和的穆斯林，我们和很多自称代表穆斯林的人很不一样。我们维吾尔妇女传统上是不蒙面的，我们扎传统头巾，但是不蒙脸，所以我们是温和的穆斯林，我们和激进穆斯林很不同。
热比亚表示，实际上世维会一直在尽力呼吁劝阻维吾尔人不要参加伊斯兰国组织以及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组织。针对中国政府一再指称世维会暗中支持恐怖主义，美国之音记者请世维会主席热比亚女士进行正式澄清，并介绍世维会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等其他维吾尔组织的关系。热比亚女士郑重声明，
首先我必须说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诸如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这种情况不明的组织以及任何恐怖组织没有任何关联和联系，我们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
热比亚主席同时明确宣布，世维会只支持和平方式的诉求。
从历史来看，维吾尔人是非常和平的人民，我们希望能够保持维吾尔民族这一优良的传统，而且我们促进用和平方式来实现我们的目标诉求。世卫会每年都为维吾尔人机构的负责人组织培训研讨班，帮助他们促进用和平方式实现诉求。世卫会认为并告示维吾尔民众，和平方式是我们得以实现目标诉求的唯一方式。为了获得国际支持，我们就必须遵循和平原则。
热比亚女士说，在新的一年里，世卫会将尽一切可能为与中国政府的对话创造机会和氛围。在2015新年即将到来之际，世卫会主席热比亚在采访中向中国的听众观众送上问候。
首先，我想对世界各地和中国汉族民众道一声新年快乐，祝愿你们新年事业有成。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汉族和维族民众能够更好地互相理解。同样，在新的一年，我希望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民众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并推动中国政府和维吾尔人对话，从而解决问题，缓解地区的紧张局势。这样做也符合中国政府的利益，符合中国政府所说的国家利益。我尤其期待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能够重新考虑他们在东突厥斯坦，也就是新疆的局势，维吾尔人境遇问题上的立场，向中国政府提出好的政策方略。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说，即将过去的2014年是维吾尔人境遇最为艰难恶劣的一年。由于中国政府的严厉镇压和严密控制，世维会越来越难以直接从新疆地区获得维吾尔人受打压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之音对于新疆和维吾尔人问题的消息和报道就显得弥足珍贵。美国之音记者安华、于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中国独立制片人沈永平星期二被中国一家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沈永平的律师表示，当局此举是出于政治目的。沈永平因为拍摄一部有关宪政题材的纪录片《百年宪政》而多次被中国官方机构约谈。八集纪录片《百年宪政》讲述中国近代以来建立宪政体制失败的历史。沈永平去年开始在网上筹款拍摄，目前这一部纪录片在中国的视频网站已经被删除或屏蔽。沈永平的律师张雪忠表示，沈永平免费发放了纪录片的 DVD， 还打算把视频上传到网上供人免费下载，因此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沈永平是荒谬的。他说，百年宪政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多次遭到当局骚扰。网上发布的一份法院起诉书复印件显示，当局称在沈永平公寓发现的4000张百年宪政光盘属于非法出版物。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出台了中国人权行动计划2012到2015年中期评估。中国官媒对于这个评估呢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中国官媒也同时批评美国的年度人权报告。人权组织则表示乐见中国认真对待人权问题，可是呢行动计划应该接受国际的评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中国政府于12月23日举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年中期评估总结会议，会上强调了自2012年以来中国促进人权方面取得的成绩，并强调本期行动计划各项目标任务得到较好落实，大部分量化指标已完成一半甚至更高。新华网与环球时报均对这次会议作出极高的评价。环球时报在社评中表示，中国在生存权、发展权、受教育权等人权领域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对此，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森有不同的解读。他说
：“It's a little bit hard to tell from the available coverage what this review in particular.
从现有的信息来看，我们很难判断这份评估到底是否有意义，因为除了一些发展权的数据以及贫困与收入数据之外，评估并没有给出多少信息。我们对于第一份和第二份人权行动计划的一个担忧就是他们过于宽泛，两份计划都包括了。” 多内容，但是却略去了一些最严重的践踏人权的行为，所以很难讲这份评估到底是真的有意义，还是中国政府只是要做做样子。
对此，国际特赦美国分部国际宣导主任库马则乐见中国政府正视人权问题。他对美国之音说
：“We are extremely pleased that China is at least taking human rights seriously.”
总的来说，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中国至少开始正面面对人权议题。截止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拒绝讨论人权，或者是中国不给人权以重视，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很高兴中国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而且制定了行动计划。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有一个独立和公正的国际第三方来评估这份行动计划。
环球时报集中报道了生存权、发展权和受教育权的发展。就生存权这一项，环时报道说，2013年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7%和9.3%，城镇新增就业131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1%，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650万人，无不显示出中国人民生存权的进步。在被问及是否同意这个评估时，国际特赦的库马这样说
：“China executes more people than all the other countries put together.”
中国每年处死的人数比全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还要多，所以生存权在中国是不受保障的。中国政府通过非公正审判和严刑逼供，每年处死大量的人，所以至少在生存权方面，中国并没有进步。
他在谈到教育权时说，中国称在全国实行了9年制义务教育，如果国内所有适龄儿童都得到了平等的教育，这是值得赞扬的。但是他再次强调，这需要第三方对此进行评估，而不是中国自行评估。新华社在社评《美国人权传教士能向中国学习什么》一文中说，美国每年在人权报告中批评中国，但对自己国内践踏人权的状况只字不提。文中说，美国福克森镇事件、关塔纳摩湾监狱虐囚事件都能显示，美国是一个虚伪的人权捍卫者。库马对此进行了回应，他说，美国的人权报告其实是国会要求国务院每年为政策制定进行的背景报告。他表示，中国一直对批评其人权的国家或组织持敌对态度，他希望这一点得到改变。库马说
And above all, we like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we have criticized the U.S. on a number of issues, but U.S. alone, they themselves have done it.
人权观察组织也批评美国的情况，但是美国自己也会对自己的行为提出批评，就比如参议院最近发表的关于用刑的报告，这就是美国自我揭露的做法，也是中国应当学习的。美国并不是只说他国不好，他们也对自己的行为提出批评。
他说，这并不表明美国就做得完美无缺，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国际特赦对福克森事件以及美国中情局用刑事件都非常关注，并提出严厉批评。库马表示，他很高兴看到中国开始处理人权这个问题。他说，最终人权是看一个国家的政府以何种方式对待自己的国民，就像是一个家庭如何对待他们的孩子。他说，在对待人权问题上，没有国家是完美无缺的，所以中国政府不应当总是防备他国和人权组织。如果未来中国政府能够以人道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国民，那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件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就空气污染治理来讲，2014年对中国来说可谓具有历史意义和戏剧性的一年。那么，这种历史意义跟戏剧性究竟意味着是什么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年终回顾。
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二氧化碳排放大国，也成为全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人口密集的东半部常年笼罩着浓重的烟雾，在卫星图片上都可以明显的看出，首都北京更成为全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首都之一。然而， 在11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 在北京召开会议之际，北京的空气质量大为好转，尽管没有好转到世界卫生组织所认定的健康标准水平，但是由于中国政府限制北京车辆通行，勒令北京周围地区成千上万家工厂停产，甚至限制居民烧火做饭，火化厂火化，加上天公作美，北京终于见到了那难得一见的蓝天。 APEC 蓝即2014年 APEC 会议期间北京的蓝色天空，引申意为形容事物短暂易逝不真实的美好，这种说法不但在中国不胫而走，而且也成为国际媒体间的笑谈。更有中国网民把本来是用来表示亚太经济合作的英文首字母缩略语解释为英文的空气污染终于被中共控制的英文缩略语。假如说 APEC 蓝富有十足的戏剧性，紧接着 APEC 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承诺减少和封顶温室效应气体排放所达成的协议，在被广泛认为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是全世界头号和第二号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大国首次做出这样的具体承诺。中国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和空气污染物主要是来自煤炭燃烧，煤炭是中国压倒优势的能源。习近平国家主席承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将在2030年到来之际封顶，同时将非化石燃料在中国能源中所占的比重增加到大约20%。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在前去参加抗议的途中被警察逮捕。抗议者们反对当天早些时候法庭对纳瓦尔尼腐败指称的判决。警察还逮捕了数十名在莫斯科红场和克里姆林宫附近参加集会的抗议者。人们从直播电视上看到，集会一直是和平的。数千人聚集在红场抗议法庭对纳瓦尔尼和他的兄弟奥列格做出的判决。美国国务院和欧洲联盟谴责说，对纳瓦尔尼的判决令人不安，这是一项有着政治动机的决定，目的是让普京总统的这位主要批评人士闭嘴。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说，军舰正驶向爪哇岛发现残骸的海域，将在星期三发起一个大规模的搜救行动。之前搜救人员发现了据信是失踪亚航航班的残骸和遇难者的尸体。第一批被证实为亚航航班的残骸是星期二被发现的，残骸在罗婆洲岛海岸外大约16公里的海面上漂浮，搜救人员没有发现任何生还的乘客和机组人员。索马里政府说，美国在萨克镇附近发动的空袭炸死了青年党主管情报的头目塔赫里。索马里国家情报与安全局星期二发布声明说，在星期一的空袭中，塔赫里跟另外两个人一同被炸死。美国五角大楼一名发言人证实，塔赫里是美国空袭的目标，不过他并没有证实那次空袭是否成功。在亚德里亚海上发生火灾的渡轮上的死亡人数星期二上升到13人，有关官员担心船上还会有更多的尸体。正在主持对这一灾难事故进行刑事调查的意大利检察官说，至少有3名偷渡者获救，他说这是无可争议的证据，说明船上藏有非法移民。希腊总理警告说，如果誓言取消广泛财政紧缩措施的国内右派势力在下个月的提前选举中获胜，那么受到经济重创的希腊就有可能被迫离开欧元区的货币联盟。萨马拉斯总理星期二说了这番话，之前他正式请求即将卸任的希腊总统在1月25号举行选举之前解散议会。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